鱼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视又相近，不疑也。子固作怀有一首谓鱼，这个鱼字要读谓，其大略欲相班以致乎中庸而后疑。这个班字不要读成反字了，相班以致乎中庸而后矣。甚至盖亦常云耳，夫安期徐行令中庸之庭，这个令字而造于其事，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余系非敢自辟其有志也，一愿从事于左右焉耳，辅而尽之其可也。一观有守思有系，会何不可以长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请，且相谓云。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江之南有贤人焉，在长江的南边有一位贤哲，字子固，就是曾巩的字。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跟王安石的交情很好，又是同乡，是江西人，所以他说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可是他这位贤人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贤人，现在一般人所说的贤人跟古代的贤人就有公私不同的分别，人己不同的分别。所谓古之贤者为己，今之贤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个为人为己就是说，古代的贤者学者是为修身为自己尽德修业，而现在一般的学者贤者是为了沽名钓誉，为了获得功名富贵，所以这就是有不同的地方。他讲曾子固是一个贤人，可是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谓的贤人。与慕而有之，我仰慕他，跟他做朋友。这个有之的有字当动词，就是跟他交朋友。淮之南有贤人焉，在淮河的南边也有一位贤人，字正之。这位贤者就是孙谋，他字叫做正之，也是王安石的朋友。他是吴兴人，浙江吴兴人，很孝顺母亲，并且他也很会做文章，但是他终身没有做官。那么这位孙正之也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贤人，我也很仰慕他，跟他交朋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与也，舌必未尝相结也。他们这两位贤者从来没有交往过。所谓足未尝相过，就是说两个人从来没有来往，你也没有到我家里来，我也没有到你那里去，这个所谓足未尝相过。口未尝相与，也彼此没有说过话，因为
他们两个人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没有说过话，也没有交换过什么文章礼物，石壁未尝相结也。这个结是接触，这个壁字就等于我们现在送的礼物，彼此有来往，彼此用文辞相附和，或者是赠送礼物这一对，但是他们也没有这些的接触。其思若有，岂尽同哉？那么他们的老师跟朋友难道会相同吗？其思若有，这个若字也是当其字，他的老师他的朋友难道都会有相同的吗？与考其言性，我仔细的考察过他们的言谈品性，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在他们的言谈品性之中，不相同的地方为什么那么少呢？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来往，并不相似，可是他们的言性方面都很少不相同的。曰：学圣人而已矣。那么有人说，这个曰的是某一个人说，某人说不过他们两个人是学圣人罢了。那么学圣人则其师若有，亦学圣人者。既然他们所学的是要学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朋友也一定是学圣人。圣人的言谈品性难道会有两样吗？圣人之言性岂有二哉？难道会有两样吗？那不管是哪一种圣人，他们都会是志同道合的。那么这样说起来，他们那么的相像也是理所当然的，其相似也释然。这个释然的就是当然，因为圣人的言性没有不同，他们两个人都是学圣人，所以那他们就彼此都很相似，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余在淮南，为政之道子故，政之不逾矣也。我在淮南的时候跟那个孙政之说到曾子故，而政之不怀疑我所说的，政之不逾矣也，他相信曾子故就是我说的这种人。还江南，那么我回到江南的时候又跟子固谈到郑芝这个人怎样怎样，子固亦以为然，那么曾子固也认为是这个样子，他对我所说的郑正之他也认为一定是这样。余又之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因此我又知道一般的贤者，他们的言谈品性固然是相似，可是他们又能够彼此信任，没有疑心，又相信不疑，就是彼此相信没有疑心。子固作怀有一首谓余，曾子固写了一首怀有的诗送给我，送给这个作者，大意是说要大家互相引导，其大略欲相伴，以至于中庸而后移。这个班字就是互相援引的意思，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这个叫做相伴。子固写给他的这首诗意思是说要彼此互相的引导，互相的帮助，以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中庸的就是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做事情恰到好处，就叫做中庸。那么子固的这首怀友诗，就是意思要希望大家能够彼此帮助援引，而达到中庸的境界。政治盖一常云耳，那么孙政之也常常这样说，他也是这样讲的。那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相似的地方。夫安息其行，宁重用之品而造于其堂。这个安息者就是安安稳稳的向前走，这个趋之就是趋之向前，安息安安稳稳的走，其行慢慢的走，就是不慌不忙的向前走，一直走到中庸之庭。这个宁字就是车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坐车安安稳稳的向前走，走到中庸的门庭，而造于其堂，抵达了中庸的堂上，也就所谓升堂入室的意思。这个造字是道，能够到达中庸的堂上，从这个中庸的门进去升堂入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那么眼前除了这两位贤人以外还有谁呢？我又跟谁能够进入到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室呢？余系非敢自闭其有志也。我从前不敢肯定自己能够到达这个境界。余系非敢自闭其有志也，这个闭者就是逼闭，肯定，从前我不敢肯定自己一定会到达这个境界，但是一愿从事于左右焉耳，我也愿意跟随在他们的左右，跟着他们前进就是了。从事于左右焉耳，这是他作者一种很谦虚的自谦词。他说我虽然自己不敢肯定能够到达这个境地，可是我愿意追随他们的左右，跟着他们的左右前进。夫而进之，其可也。那么夫而进之的就是帮助他们前进，同时我自己也跟着前进，这样子就可以了。一观有手，诗有戏，会何不可以长也？作者他叹息说，一个做官的人有他应尽的职务，观有手，那么个人之间的私交心里头也一定有所牵挂，这个戏字就是牵挂。做官的有职守，私人之间的交情有所牵挂，会合不可以长也，所以不可能经常会合在一起，也就所谓人生聚散无常。做官的有他的职务要尽，朋友之间分别的有所牵挂，那就不可能经常会合在一起。所以作者他就做了同学一首，做了这首同学诗来告别曾子固，并且互相的警惕，互相的慰勉。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吟，这个吟字是一个写文章的一个结束语，如此而已。那么这是写这个同学诗前面的一段序言，也就是 拿这一首铜鞋来跟曾子固相别，等于朋友之间送别的一首赠序。实际上这是一封书信的题材，一封写给好朋友的信，但是他用赠序文的形式写出来。所以这篇文章除了具体的说明他对曾巩、孙谋的爱慕之情以外，还劝勉彼此努力以达到中庸的境界。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安石的个性很固执，也很倔强，又有一些怪脾气、怪习惯，所以这篇文章所写的、所说的就格外的难能可贵。因为他同曾子固的这种交情不是一般人认为很容易建立的。如果王安石真正的能够做到中庸的道理，那他也许不会在政治上遭遇到那么大的挫折，也可能他所提倡的新法成功了也说不定。这篇短文是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他说作者跟曾巩、孙谋彼此爱慕，贤者气味相投，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气味相投？唯一的原因就是学圣人，那也就是所谓志同道合的，是真正的人生的同志。第二段说他们彼此信任不疑，而且互相勉励，同求中庸之道，这也是学圣人的具体表现。第三段他很谦虚，说到曾孙两位都有资格走上中庸的路，那么自己虽然差一点，也还可以追随两个人去追求。在行迹上虽然不能够藏在一起，但是彼此的心灵却是相通的。所以他再以这篇文章来表达互慰互勉的诚意。所以这篇文章写起来很平和肯挚，跟那个王安石他的那种固执倔强的个性似乎有点不太相同。那我们再看他的一篇《游褒禅三记》，这也是王安石所写的一篇游记。他通过记游而进行说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就是不完全描写褒禅山的盛景，主要的就是发挥他由褒禅山所产生的一种感想，所领悟的一些做人为学的道理。这篇文章他指出从事任何工作必须要有理想、有毅力，同时还要有客观物质的条件的帮助，才可以深入的研究，才能够百折不挠，这样子才可以获得成功。褒禅山就是在现在安徽含山县的北边，又叫做花山。 包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屠会包始设于其址而逐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包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包自奴种也。据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巨洞百余步，有碑普道，其文漫列，读其为文犹可视，曰华山。今言华，如华石之华者，盖因六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处，而既有者甚众，所谓泉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蟹咬人，入之甚寒。问其身，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鱼与四人勇火一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待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进，遂与之俱出。盖鱼所至，彼好游者尚不能食一，然视其左右来而祭之者已少，盖其右身，则其智又加少矣。方四时，鱼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祭其出，则或救其欲出者，而鱼亦毁其随之而不得几乎游之乐也。于是鱼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德，以其求师之身而无不在也。夫鱼以近则游得众，闲以远则智得少，而视之奇伟归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待，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象之，这个相字独相，亦不能自也。然力足以自焉而不自，于人为可及，而在己为有悔。竟无自也而不能自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及之乎？此欲之所得也。鱼欲不悲，又有悲乎？古书之不存，后世之六体传而莫能明者，何可生道也哉？甚至独生。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世人者，卢宁、萧君归、君玉、长乐王回、申府、余地安国、平府、安上、淳府、萧君归，就是他的字是君玉的，庐陵萧君归、君玉。这篇文章大意是说，包禅山又叫做华山。现在我们读这个华字要读华，也有读成花， 独第一生的，跟那个花草的花子相同。唐朝有一个和尚叫做慧包，他开始在这个地方定居，这个浮屠就是和尚。唐朝一位和尚叫做慧包，开始住在这个地方，是设于其子，这个其子就是指的华山，而族长之死了以后，他也葬在这里，因此其后名字曰包禅，后来就把这座山称为包禅山，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慧包禅师。今所谓慧空禅院者，包之炉中也。现在在这个华山上面有一座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包他的住屋还有坟墓的所在地。这个炉种，炉就是房屋，种就是坟墓。现在的慧空禅院就是从前慧包他的住家的地方，以及他埋葬的地方。距离这个禅院的东边有五里路之远，有一座华山洞，有一个叫华山洞的这个地方，以记载华山之阳名之也，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所以因此而得名，所以叫做华山洞。这个阳者就是山的南边，叫做阳。巨洞百余步，距离这个洞口有一百多步啊，有一块石碑倒在路边上，有碑铺道，这个铺子倒，有一块石碑倒下来在路旁边，其文漫遍，那个石碑上的文字被这个风雨的侵蚀啊，已经是模糊不清了。这个漫遍的就是模糊不清的，看不清楚了。读其为文犹可视，只有在这个碑上还存着有两个字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辨认出来。那这个两个字就是花山，这花山两个字还可以看得出，其他的写的那些碑文看不出来了。金岩画如华氏之华者，盖因六也。那么现在一般人读这个华字好像读成了华石的华，那可能这个声音读错了，因为根据那个碑上的花山的两个字读音的话，那这个华字应该读成花，那如果读华的话，那个音就读错了，盖因六也，这个六就是错了。其下平旷，有泉彻处，在这个花山洞的下面平坦开阔，平旷就是平坦开阔，有一股泉水从旁边涌出来，有泉彻处，从旁边，这个侧就是旁边，在这个洞的旁边有一股泉水涌出来。那么在这个洞的石壁上面有很多的人题字留念，而记游者甚众。中国人常常喜欢在游览某一个地方的时候要题题字啊，作作诗啊，这是一种文人的雅兴。所以在这个华山洞石壁上也有很多人题字了。所谓泉洞也，这就是所谓的泉洞。华山洞有泉洞、后洞，那么这里是泉洞。由山以上五六里，从这个山路上往上走，那么有这个山路往上走五六里的距离， 另外有一个洞。那么这个洞啊，幽暗深邃，杳然的就是很深邃的样子。那就是说，从这个前洞往山上走五六里的话，也有一个洞啊。那么那个洞就很幽深，很黑暗。那么一进到洞里面去啊，就感到很冷，入之甚寒。那个洞里面呢，寒气逼人。那如果要问问它的深度，究竟这个洞有多深呢？这些好游者不能穷也，就是那些很喜欢游玩的人，也不能够走到它的尽头。这个穷就是尽头。再喜欢好玩的人、好游的人，都不能够把这个洞走到底，谓之后洞。那这个洞就叫做后洞。也与世人勇火一入，当时这个作者王安石就跟四个朋友拿到这个火把走进去。勇火就是拿到这个火把，因为这个洞很黑很深，要用火把照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那么进洞进得越深，走起来就更困难。那个洞里面一定是崎岖不平，弯弯曲曲，可是看到的景致却更加的奇妙。虽然越走越不容易走，但是所见到的景致就越加的奇特。有待而欲出者，那么有人呢，他的这四个朋友之中，有人觉得走累了，想要出去，想半途而废。于是他就说，那我们不出去的话，这个火把就快要烧完了，不出火且尽。那这个人他一定是很偷懒，不想走了，就故意说不出去，这个火要烧完了，火把要烧完了。遂与之俱出。那么于是王安石这些人也就跟到一块出来了。盖于所至彼好游者尚不能始矣，这个盖就是大概，大概他们所到的地方比起那些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及十分之一。所谓十一者就是十分之一，那些好游者比他们走得更深更远，他们十分之一都还没有走到。然视其左右来而继之者已少，可是他们观察这个洞的两旁，能够进到这个地方还提字留念的人已经不多了，没有像在那个洞口石壁上留字的那么多的人，到这个地方提字的人已经不多了。大概洞越深，到的人就越少。盖其又深，则其志又加少矣。越走进去，那么到的人就越少。方四十在那个时候，当时他要退出来的这个时候啊，那么王安石觉得，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他的体力还可以再深入，再走进去一点，而火把也还足够照明，并不如他的同伴讲的火把要烧完。所以出来以后呢，即其出，他们出来以后，则或就其欲出者，就有人责怪那个要退出的人。这个就字是责怪，有人就怪那个懒怠的人说，为什么我们要出来这么早呢？还可以再多走一段嘛。而余亦悔其随之，那么王安石他也很懊悔，跟着他们一道出来，因此不能够很痛快的尽游览的乐趣。 而不得及乎由之作也。这个及字就是充其量，不能够充其量把这个游玩的乐趣升到最高点，也就是说玩得不痛快。那么他写这个包禅山的景致游览的经过就到此为止，后面的一段就是议论。于是已有叹焉，那么从这次游包禅山而使这个作者有一些的感慨。这个叹字就是因感而叹，他的感叹是什么呢？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德，他感慨到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看这些的东西往往很有心得。为什么会有心得呢？这是由于他们研究问题能够深刻，而且没有什么不思考到的，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这个已是因为他们研究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研究这些问题都研究得很深刻，并且他思考得很周到，所以他们才有心得。好像他们游包禅山夫以已尽则游得动，这个仪式平坦，那些平坦而又距离很近的地方，那么游的人就多，游得重，险以远则智者少。如果越是危险的而偏远的地方，到的人就很少。一般人都只喜欢走近的，走平坦的，而不喜欢走那些远的而又险要的地方。而四字奇伟归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可是世界上那些雄奇怪异而又不寻常的景色，往往就在那些危险偏远人迹找到的地方。所以不是有坚强意志的人就不能够到达，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个志就是意志坚强，意志不坚强的人就不能够到达险远的地方，也不能够看到奇伟瑰怪的景观。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了坚强的意志，他又不随便停止下来，但是体力不够的人也不能够到达。你光是有志，你体力不够也没有办法到达那个地方。有志与利而又不随以待，志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向之，亦不能至也。那么光是有了坚强的意志，也有充沛的体力，又能够不随人来懈怠，你具备了这些条件，但是你碰到了那种幽深昏暗看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没有像火把那样的东西去帮助它，那也不可能到达。无物以向之，这个向是帮助，光是有志气有体力，可是你到了幽暗昏惑的那个深洞里头，没有火把来照明，同样的也不能够到达那个偏远的地方，或者是深邃的地方。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但是你的体力足够啊，能够到达那里，可是你不去，你没有到。那么这样子的话，别人就会讥笑你了，在别人就会受人的讥笑， 而在己为有悔，在自己来说你就会懊悔。好像王安石他就很懊悔，不应该跟到他们一起出来，不能够竭尽游览的乐趣。所以在人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无智也而不能自得，可以无悔矣。那么假如尽到了我最大的努力还不能够到达的话，那我自己就不要懊悔了。那谁又能够讥笑他呢？我自己尽力而为做不到，那我不会后悔，那别人也没有办法讥笑他。那么这一点，此欲之所得也，这就是我的心得。作者他由褒禅山而兴起了这样的感叹，而有这种的心得。予予普悲，又有悲乎古书之不存。那么他对于倒在地上的那块石碑又有了一种感叹，感叹到古代的书记啊不容易保存，又有悲乎古书之不存。他很悲叹古代的书籍不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后世之六体传而不能明者、嗯、所以后代的人常常会错误地传下去，不能够弄清楚真相，而这些历史以讹传讹，也就不能够很忠实地把这些事情的真相传留下来。那怎么能够说得完呢？何可生道也哉？像这种古书之不存，而后世之六体传者，何可生道也哉？这种情形又能够说得完吗？那意思是说，这些古书之不存呢，是后世六体传的很多，说也说不完。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一般做学问的人不能够不深刻的思考，并且要慎重的选择。我们对于古代的书籍上所说的事情不能够盲目的去听从，必须要经过自己仔细的思考之后再来谨慎的选择是或者是非，这才是我们为学的态度。最后他说明，四人者，跟他一块游览的四个人，就是一个是庐陵的萧君归，他的字叫做君玉；一个是长乐的王回，他的字叫做申虎；一个是他的弟弟安国，一个是他的最小的弟弟安上。安国字平虎，安上字陈虎。王安石他们有七弟兄，他是老三，这个安国是老四，安上是最小。那么这个长乐是属于福建省，庐陵是江西吉安，他就是跟庐陵的萧君归、长乐的王回还有他两个弟弟一块儿通游的。那么这篇文章是王安石在宋仁宗治国元年七月的时候所作，公元1054年，那个时候他才34岁。这篇作品跟一般的游记不太一样，因为他不着重在写景，也不偏于写名胜古籍、风土人情。他这篇文章的重点就是发挥个人的感慨，也可以说借这个游览褒禅山各种的情况来书写自己对于做事持学的人生观。他这篇 游记也可以说是借题发挥，跟那个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有一点相似，但是写景的成分要比《永州八记》少，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描写，而在于议论。